谢谢刚才我们敬拜的团队啊，诗班，让我们一起有这么美好的歌曲，永恒的一个答问啊！我记得当年刚信主不久，奉献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就唱这首歌啊，非常的感人。现在一转眼啊，20多年，那、快30年了，哎、时间是啊，真的是转瞬即逝。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生命的啊抉择。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在《生命记》啊第30章19到20节，那这个地方呢，来自圣经啊《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卷书，叫做《生命记》啊。我先给大家呢做一点这个介绍啊，因为圣经的头五卷书是有一个人写的，这个人特别有名啊，叫摩西啊，所以我们班管他叫《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申。那这个《生命记》呢，又更特别，是摩西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啊，晚年的时候写的，所以写出来让人读来啊，会读流眼泪的啊，就像一个老父亲老人家啊，给年轻的一代啊 Deuteronomy 啊，给他们再讲一次啊，过去的那些的故事，神的恩典啊，以色列人跟随神的这个经历。那为什么说这个摩西很有名呢？这个电影大家看过吗？这叫做十诫呀，叫十诫 Ten Commandment。这是这个电影史上很有名很有名的一部经典的电影。摩西从山上下来，捧了两块法板啊。这个摩西这个演员叫 Charlton Heston。这部电影十诫呢，1957年的时候，半个多世纪以前了。1957年的时候，当年得了7项的奥斯卡奖，非常棒。你就知道以前好莱坞还是拍过一些好的片子的哈，在我们以前在学校这个读书的时候啊，学生团契也都和同学们一起来看啊这个 Ten Commandments。 而且关于摩西的电影还不止这一部，这个就新一点了，这是1998年，也是好莱坞拍的一个动画的电影，也是得了2项的奥斯卡的提名啊，其中也有一项获奖，叫做埃及王子。它虽然动画片，它不单是给小朋友看，大人也看啊。那时候当时我们也有看，这讲的都是谁的故事？都是摩西的故事。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我们在座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啊。但是我们盼望大家能够赶快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像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里面。但你说我即使我现在还对基督教信仰还不完全很了解，还没有信耶稣，圣经里面许多的故事人物，实在是应该要知道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西方的文化历史文学音乐绘画建筑各个方面都跟圣经是离不开的跟圣经离不开的。这个是哪里呢？这个是美国最高法院如果你到华盛顿 DC 最高法院外墙柱顶雕刻着，你看是一串的人物，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投影看得清不清楚这一串的人物雕刻着人类法律历史上做出最突出贡献的许许多多的人古今中外都有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那么最中间的一个人物旁边这些人都侧着往中间看，中间坐在那里，左手一块石板，右手一块石板的，那是谁啊？那就是摩西就是摩西。所以在人类法律历史上所有人，很多人做出很多贡献，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大贡献的就是摩西确实是。有人做过统计刚才我们看那个电影叫 Ten Commandments 对不对十诫呀，就是现在全世界几十万条上百万条的这个法律把他们好多这些法律都拿来总结综合一下，发现怎么样呢？都是在贯彻十条诫命的都跟十诫是离不开的。十诫就是这么伟大。摩西这个人物真的是不得了他是埃及王子他是在当年这个法老，埃及法老杀这些以色列的孩子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给存留下来，后来他就被法老的女儿从尼罗河里捡起来收养养在王宫里面，所以就是 Prince of Egypt 那长大以后呢，他就很怜惜他的这些同胞以色列人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拳头闹革命当然是开玩笑，他就打那个埃及那个监工，欺负他的百姓监工，把监工打死，就这事情一下暴露出来结果法老就追杀他。 就跑到旷野里面去，成为一个牧羊人，牧羊40年，头40年埃及王子，据说在古埃及的这个文献当中呢，就记载有这么一位人物，非常的伟大，但他又不是埃及人，还曾经统兵打仗，打到哪里呢？就是埃塞俄比亚，埃及旁边，还打赢了，然后又回来。在古埃及文献里面有记载，所以有的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个有可能就是摩西，但是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但认为可能就是摩西。总之，他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这个学问，这圣经讲的啊，不但学了埃及人学问，还学了埃及人的武功，是吧？本人都打死，可是拳头攥在自己手里面，最后发现自己怎么样，什么都不能，所以就孤独的逃在旷野里面牧羊40年，每天就对着羊群。虽然是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但是你放羊一出去走好远好远啊，每天就对着羊群，所以自己都变得笨嘴拙舌，不会说话了。等到80岁的时候，神在荆棘火焰中就向他显现，让他去埃及，把自己的百姓子民啊，以色列民领出来。那时候摩西怎么说啊？说我不能。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120年的生命啊，3段时间，每段就40年嘛。前面就是我能啊，等到中间40年过后了，我不能啊，我笨嘴拙舌，你爱找谁找谁，神说你必须得去。反而他说我不能的时候，神可以去用他了，所以就去见这个法老，对吧？跟法老10次的这个斗法呀，叫神给降了10灾，给埃及降了10灾，到最后把以色列民领出来啊。第10灾我们知道是这个灭长子之灾啊，逾越节就是从这里来的。然后这个从80岁到120岁。在以色列人就是叫出埃及嘛，一说到这个 Exodus 出埃及记，这里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也是从这个摩西五经来的。但是呢，这以色列民好不好带，这队伍好不好带啊？这队伍不好带啊，以色列人动不动我们还要回埃及去啊，那里有什么韭菜，有大蒜，有好吃的东西，就要回埃及，哎呀，就不听摩西的啊，实在是痛苦。所以我说这个摩西啊太不容易了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挨着这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你知道就是60岁20岁以上男丁60万，对不对啊？男男女老老少加起来，这是一个城市上百万的人口啊，一直浩浩荡荡的军队，在旷野里面，本来从埃及走到这个迦南地应许地，顶多你走2年，你也就到了，顶多走走歇歇。因为他们走了2年，走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已经都到迦南地啊，应许美地 Promised Land， 来到这个边缘了啊，派了这个探子12个探子去啊，窥探一圈，回来以后12个探子就说：“我们有好消息，有个坏消息，你们先听哪个？”好消息是那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是吧？抬着个葡萄，2个人抬一串葡萄，你想得多大的这一串葡萄啊？今天以色列农业部的这个标志好像就是2人抬一串葡萄啊，就是这个物产丰饶的地方。坏消息是什么呢？用今天英文话 ，We ain't go there 啊，就咱甭去那儿了。那地方的人都是可怕呀，巨人一样的啊，打不过就报这个恶信，然后以色列人的心都消化了啊，就是得了，咱别去了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有一支叫亚纳族人，都是巨人。这个探子回来报信儿，讲的可有意思了。说在他们眼中看我们就如蚂蚱一样，然后呢，我们看自己也如蚂蚱一样。你别人都去看你像蚂蚱，你自己先这个心都先消化了，那可不是你，谁都把你当蚂蚱了啊！其实他们本来是能够打赢的，有2个探子说我们能打，就这2个探子进了迦南地，你知道吗？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其他人继续在旷野当中再走38年。整个这一代人因为不信都倒闭在旷野当中，出了埃及没进迦南地，摩西就陪着他们呀，陪着他们一直走38年。等到摩西120岁的时候，上这个比斯加山顶啊，在约旦河的东边远远的看了一眼这个迦南地，摩西就被主接走了，就被主接走了。所以这是很波澜壮阔的一生，到最后从80岁到120岁，2个字是什么呀？神能。对啊，前面是我能，后来发现我不能，然后就是他能，就是神能啊。 神亲自来做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啊，传奇性的人物 Moses。这个得知道这个故事啊，得知道这个故事。那么呢，我们就看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摩西在120岁的时候，都快要被主接回天家了，就跟在旷野当中长起了新的一代。啊，不是这有一代人都在旷野当中就这样就过去了嘛？新长起来这一代不知道过去这些的事情，所以他就又再写一遍，再说一遍，这叫 Deuteronomy，第二次再说。这位老父亲啊，老祖父讲那番话，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哎呀，这个催人泪下，太感动了。那这句话，就是我们这次的题目"生命的一个抉择"，要拣选生命。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啊，就是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抉择。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的人就说了啊，发出感慨说："人的一生就是由许多不同的抉择所组成和决定的。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是开这扇门还是开这扇门？你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最终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今天，诸位，我们是怎么来到美国？怎么来到 Las Vegas？ 就是由你之前人生很多不同的决定、抉择，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处的转弯，最后我们就来到这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相会，就是这样子。那在人生当中，有的抉择似乎可能是无所谓的。今天晚饭我吃米饭，我还是吃面条，是不是？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有一些抉择是关系重大，最大的一个抉择就是生与死的抉择，关乎生死。其实说到生死这个题目，是很令人感慨，就进入这个新的世纪，层出不穷啊，这些事情，这是911，对不对？2001年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2001年那天早晨，我带一位慕道友。学车，刚从国内来不久，一大早就带他去练车，然后带他练完车呢，我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在进入办公室，那个童工看我眼神都不对，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凝重。我说怎么？那时候因为我是在纽约州纽约州，纽约上州，我们那童工他有个孩子就在纽约市，他说这个 Watery Center 2个楼已经有1个楼已经没有了，刚发生的，不久另外一个也没有了。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几千条生命就这样就瞬间就失去。这是日本大海啸，大家知道那个福岛核电站是不是？又是地震，又是海啸，又是核灾难。本来英文当中有个词叫 tsunami 叫 tsunami 这是海啸，从日文来的这个词还不常见。后来进入这个新千年以后还有那个东南亚那个大海啸，对不对？现在动不动哪就发这个 tsunami 的这个警报，一有地震了就赶快逃，赶快逃。这个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个大家就更熟悉了，是不是？新冠 pandemic， 新冠。2020年5月份的时候，本来我是答应，在我们东岸就是这个有一个福音营，每年都有一个福音叫生之追寻福音营。另外，纽泽西那边几十个教会啊，若哥教会他们一起办这个福音营，我答应做他们的讲员然后等到1月底，不是武汉那个最开始就出来，这个病毒不是病毒，一开始说是什么新型非典，说叫非典出来，然后就居家令。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的时候，但是大家已经很警觉了。然后那个童工，他是福音营童工，好几个月之前就做筹备嘛，那时候大家在电邮上面就开始说，哎呀，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些同工，还就回一个电邮我说现在，这时候因为还没有来到北美嘛，我就用了所说的 pandemic in China，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我们要为此祷告。电邮发出以后，我就在想，我说写这个 pandemic 这个，大家很少用这个词儿的，很多人可能顶多我们就用个 epidemic， 是不是？我说写完了，我想我怎么会用了这么一个词 pandemic， 后来到现在大家谁不知道 pandemic 是什么词儿啊？变成英文当中相当相当流行一个词了，全球性的大流行。 今天我们也提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居家令，都 lockdown， 用 Zoom 我倒知道，因为那之前几年我在一边在牧会，一边在就跟你们这个西岸洛杉矶那边有一个福音的机构啊，我一半时间也在做机构的工作，福音出版这些啊，也在牧会，常常要用 Zoom， 因为就是跟西岸、东岸还有国内，我们就用这个上网。哎，后来所有人大家都用 Zoom 了一下，说听说那个 Zoom 的股票蹭蹭蹭往上涨，居家令，这个病毒全球性的大流行，中国人讲话还都挺委婉的，疫情啊，疫情是不是？哎，我一听到这个疫情这个词儿，哎，我有就有点哭笑不得啊，就直截了当，你说就瘟疫就完了，就是瘟疫了。2019年 ，COVID-19， 我现在要请大家来思想一下。它叫 COVID-19， 不叫 COVID-20， 你有注意到没有？啊，从2020年1月份、2月份这样开始的，按说应该叫 COVID-20， 不是，叫 COVID-19， 说明什么？说明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家歌舞升平的时候，已经就开始有了。我请问大家，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当时您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是不是？有快乐啊？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该吃喝玩乐就吃喝玩乐。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啊，哗一下就来了，这其实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啊。原来就这样的景象，我们觉得都是电影里面，对不对？啊，都是电影里末世灾难片才有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管这就叫大白啊，还叫得还挺亲切的。这个就更令人悲哀。已经打了3年多了，第一世界欧洲，我们都说是最富庶的地方、最和平的地方、最先进、最文明的地方。以为人类已经打了2次的世界大战，应该长点心眼了，是不是？学点教训了，不会再打了。打了3年多了，乌克兰，底下那个照片，这张照片，一个母亲大着肚子怀着孕，在这个担架上面，妈妈已经没了，这个 baby 也不行了。讲到这个生与死的话题啊，其实是非常的引发人的哲学思考的。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古往今来有多少最聪明的头脑，多少思想家、哲学家都在思想三大哲学的这个终极的问题。我们在国内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考这个，有没有啊？我们年轻一点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在国内学这个课，考政治课，全都考这个。三个，第一个，我从哪里来？第二个呢，我要往哪里去？第三个是什么呀？我是谁？还有一种的问法，这个题，就是我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还有一种问法？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啊，你为什么而活，就定义了你是谁。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为什么活着，就定义了你是谁呀？所以就这样，每个人人生就像一条旅途一样，我从哪儿来，我要往哪里去？我到底是谁？我现在为什么要在这里？我是为什么活着？听说这个疫情当中，不是各个小区动不动就封控吗？是不是？啊，拿那个这个什么铁板就给围起来了，然后大白就站岗啊，每个人都不许出来。小区门口那个大白警卫，来一个人就向他发出这三个灵魂的拷问，是不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都给你拷问一遍。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啊，其实就像一个旅途啊。哎，我这里不能翻，要不请童工帮我翻一下页吧。啊，人生像旅途，这条路要往哪里去？我们当怎么样走？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意义。我知道我的终点，我的归宿。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们自己孩子还小啊，长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我岳母来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感慨，他说啊，他说60岁以前的人生啊，就像是在走，啊，在走，然后呢，他说60岁以后就开始就像跑啊，那时候大概他就是刚过70的样子吧，他说70以后呢，就像是在飞，啊，60岁以前像走，60岁以后像跑，啊，70岁以后就像飞。我听我岳母那个感慨呢，那时候我正是 人到中年，人到中年，哎，我就发出我的感慨，我就改了一改，我说我的领受有点不一样，是什么呢？我感觉人10岁以前呢，是像是在爬，是不是？小孩子嘛，刚生下来就在爬，哎，然后10岁到20岁呢，就像走，站着开始走了，20岁到30岁啊，就像跑。正是啊，人生拼搏上升期，对不对？20到30岁就像跑，30岁以后都想飞，30岁以上都想飞。我今年53岁，我跟你说，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好像长不大，是不是？小学的时候看到那个高年级大哥大姐姐，哇，他们怎么都那么大那么成熟。然后我看那些成熟的，就是小学5、6年级的，一转眼，哎，我也小学5、6年级了就这样慢慢的就。一天一天长大，但是好像总是很慢很慢。现在我53岁，我20、30岁的事情啊，好像就像昨天一样，就这么快。尤其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有孩子的，你最感慨这件事情，对不对啊？一转眼孩子大了，我们就老了。哎，特别是我跟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看有些稍微年轻一点的面孔啊，如果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真的好好的珍惜，这日子过得非常的快。我常常跟在教会，我跟我们年轻父母说，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就是18年，你说是不是？就18年，18年成年了嘛，就出去读书了。你说那我孩子读书，我不让他离家远去，在本地上大学。我告诉你，我3个孩子啊，前面2个上大学，老大老三明年也上大学了。我头2个都是在我们本地上大学啊，开车离家都不到半个小时。你以为我每天都能见他们呀？No，我要想见他们得跟他们 make appointment。你知道吗？哎，真的得给他约好了几点见面，跟打个招呼。哎，Daddy, I love you。然后转身就走了，就这样子。所以你跟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就18年。哎，这个有的父母说，哎，不着急，我的孩子才6岁，还早呢。我告诉您，对不起，6岁啊，1/3已经过去了。你说是不是？1/3过去，而且很可能是最好的1/3。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到18岁，等到 teenager 的时候啊，还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跟你一起玩了。哎，我们一家人出去玩吧，他跟他朋友去玩了，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是不是？搂着还给你个 kiss，不要了，都是很正常的嘛。孩子慢慢就长大了，这就是我们人生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每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思想人生有许许多多的感慨，在1980年的时候。当时呢是中国刚粉碎四人帮啊，改革开放啊，是一个很朝气蓬勃的一个时代，充满了希望的一个时代。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有一次《中国青年》杂志就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这个读者呢说他叫潘晓啊，可能是笔名，后来就引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讨论。叫做人为什么活着？当时许多的这个读者就来信参与，学者就参与在其中。为什么呢？当时潘晓就发出一个感慨，说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只要年龄比我还大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如果来自中国大陆，都还记得这句话，是不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到底我是为什么活着？在这样一个啊。五光十色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日益变化啊，不是我不明着，并不明白啊，这世界变化快，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找不到方向，似乎好像也看不到未来，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真实的，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不管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事业顺利，人生家庭都很幸福。但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人生的路最终向你保证都是越走越窄，你信不信？因为对所有人都一样，哎，你是帝王将相，你是凡夫走卒，对每个人都一样，所有人都是从摇篮到哪里，从摇篮到坟墓，无一例外。所以人生的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人生最大的反讽是，整个全世界上真正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只有一样，就叫做死亡，就叫死亡。当我们讲到生命这个题目，是不可能回避死亡这个题目的。虽然对中国人，因为我们这个老祖宗 那老祖宗是谁呢？就是孔子啊，老夫子。老夫子啊，讲过这么一句话，叫做"未知生，焉知死"。这背后有故事。他有个学生子路，这个季路啊，有一次就问这个孔子，说呢，你讲讲如何是鬼神？然后呢，这个孔子就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怎么服侍人我还没搞清楚呢，你先问我这个服侍鬼神，我答不来。然后呢，这个子路呢，真是也是这个没有注意到这个老师的这个脸色哈，还继续在那儿问，敢问死，一问这个敢问死，把孔子给问毛了。孔子怎么说啊？就这六个字，未知生焉知死，活着我还没搞明白呢，你先问我是死，结果就把这个子路给顶回去了。这一顶回去，好像我们中国人半部《论语》治天下呀，是不是？因为从孔子开了这个头，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回避谈死啊。然后呢，就到一个迷信庸俗的一个讲法，就是哎呀，这个讲死不吉利等等等等，就这些。其实，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呢，跟这个就不太一样啊，他们不回避讲这个死亡这个题目的，因为你回避也回避不来，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很淡然的，很淡定的去面对这些就好了。我们中国人呢，有一点，凡是有坟地的地方，都是觉得很可怕的。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回老家，在这个河北农村，然后什么表哥骑着那个二八加重那个大的那个自行车啊，带着我们这个村儿去那个村儿去看亲戚嘛。而回来晚了，天都黑了，在那个地头上骑，噔噔噔噔噔那个自行车。然后远远说："远远，你看那儿有鬼火，那边是有坟地。"哎呦，我那个时候小啊，很小啊，就是浑身就是打激灵，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觉得太可怕了，对不对？那时候就有好多那个讲法啊，如果要是远处有坟地啊，有人说拍你，千万别回头，是不是啊？哪边一回头，就不是把魂给招回来了？反正这些好多这些的迷信的讲法啊，自己吓自己，是吧？就都不能够谈这个死啊，就很忌讳。来到西方，还觉得西方这个文化不一样啊。你说好多的这个公墓墓园 cemetery，其实还是个旅游景点呢，你知道吗？还是旅游景点最有名的美国这个首都 Arlington，大家知道吧？这是国家公墓啊，那个是可以定点要去参观的啊，都可以有导游的。我原来所在的那个城市，纽约上州一个小城市叫 Rochester 啊，安大略湖边上，那个城市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们那城市有一个医院，很大的一个医院，那医院叫 Strong，强壮的壮啊，你来看病啊，需要那个 Strong，然后呢，医院隔一条街对面就是一个墓地公墓，非常大啊，叫 Mount Hope 希望山，Mount Hope Cemetery，这名字起的都挺好的，Strong 是因为当年这个捐好多钱建那个医院的那对夫妻叫 Strong 啊，斯特朗然后我们后来教会买教堂。就离，因为我们要做学生工作嘛，就离大学校园很近，离那个医院走着就能到。旁边就是那个公墓。有一阵我们有时早晨这个祷告会结束之后啊，我就到那个公墓里头去走一走。小小的丘陵啊，树啊，古树参天啊，然后都是一片一片的这个草地里面，然后就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墓地墓碑在那里。我就在那里走走散步一点没有阴森恐怖的感觉，你知道吗？里面人也挺多的，我不是说埋在地里的人多呀，这个妈妈推着 baby 然后有人牵着狗情侣在那一边牵着手，就大家就在那儿，就觉得就是像个公园一样我喜欢看人的墓碑，你知道吗？我喜欢看那个墓碑上刻的字，当然有的就规规矩矩的生卒年月日，有的刻一句幽默的话，很值得你深思的一句话。引一句圣经的经文等等就在上面，那墓碑有的都已经很古老很古老了，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就是某某某暂睡之处，对吧？某某某暂歇之所，绝大部分墓碑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我睡的地方，就是我暂时的歇息一下。有天我还要再复活，我的灵魂已经与主在一起了，我怕什么？有什么可阴森恐怖的？所以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在这儿呢，我斗胆的说一句。孔子很多的话，我真是非常的佩服，这个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不对？作为我们中国人，这是，这个好多的这种传统的，智慧、人生的哲理，都是很棒的。但是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啊，老实讲，应该反过来说，叫做未知死， 焉知生？对了，应该是这样子。你只有知道你的目的、归宿、终极，我是往哪里走，那么你这个路才能走的怎么样？又直又稳又清晰，脚步很有力。我你根本漫无目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未来往哪儿去。你现在努力干啥呀？那就是所谓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说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后面还有半句，为啥？人家圣经熟不熟？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就吃喝快乐吧，不是圣经主的话语号召我们吃喝快乐，是指那些人生没有盼望、没有终极盼望的世人，他们很可怜，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就吃喝快乐吧。后半句是因为明天要死了，你去看圣经，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叫做未知死，焉知生。当年孔子不高兴，所以他就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只有思想明白未来，想清楚的未来，知道我的未来，有一个笃定的未来，我现在的路我走得清晰有力啊，非常的轻松，而且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感谢赞美神，我们也盼望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能够得到这份永远的生命。当这个永恒的答案，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说我知道答案，啊，我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人呢，是会思想这些终极的问题的，表明我们人是有永恒的追求。人跟动物不一样，你知道吧？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奥古斯丁就讲过这么一句话。奥古斯丁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奥古斯丁他就说神造人的时候，在人心里面安放了一个空间，除了神自己，任何事物都无法填满。金钱、名誉、地位啊，物质，所有这些的满足、享乐，转瞬即逝，满足不了我们里面最永恒的那个追求。这是我们人独特的地方。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跟那个阿猫阿狗不一样啊，不一样。有的时候动物其实是挺聪明的，你知道吧？按照以前我们在国内学什么马哲的那个定义，人是什么？人是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是吧？以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好多动物都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你去看，现在他们自己都不太去讲这个定义了。好多动物聪明得不得了，猴子非常聪明。日本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用短期的记忆，猴子、猩猩、黑猩猩，比人大学生。日本的那个大学生比大学生还厉害。当年我看过这个新闻的报道，新闻报的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但是猴子再聪明，你到动物园去看，动物园猴山一大群猴子，从来不会有说吃饱了喝足了啊，然后那个猴王一招呼，来来来啊，晚上七点啊，咱们到猴山的这个南边这儿啊，大石头这里来，我们一起开会。开什么会呢？就不说查经了吧，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探讨猴生的意义。不可能，如果真的要这么搞一下，把我们都吓死了。再聪明的动物，它就是在本能当中做事儿，再聪明都是这样子。你养只狗，狗也聪明的不得了，对不对呀？也都是有感情的，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它里面不像我们人，有像神那样的一个灵。那人呢是有气节的呀，人是有气节的。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但是狗呢，你养只狗啊，你去在那儿欺负它啊，在那儿这个羞辱它。等等，狗它也不懂，饿了你把这饭摆在面前，它吃不吃？它照样吃。人呢？人说你这么欺负我，你这么羞辱我，不吃，饿了我也不吃。人就是能够超越本能做事情。有人说："哎呦，那我养只鸟啊，这鸟有气节啊，这个从外面抓回来了，摆在家里面放在笼子里，这鸟就开始绝食啊，再怎么我也不吃，因为你剥夺了我的自由。你这是拿人的思想去想鸟，你知道吧？"其实他就是吓的，没别的。我们人是有灵的，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人会思想终极的问题，不是就单单的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事情。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位老牧师叫沈保罗老牧师，他就讲说，当年他在香港传福音的时候，香港都是那个高楼大厦，教会都在居民楼里面，某一层有个教会聚会。他说呢，晚上也是这样，我们开布道会。他们呢，就是白天就去一家一户的这么去敲门，请大家来听福音。然后他说有一次敲到有一家门打开了，是一位女佣啊，就我们国内叫保姆啊，主人不在，女佣在。然后他就说， 晚上啊7点啊来这个几层听福音呐、啊？”然后这个女佣就回答了，说：“没时间呐、啊，没时间。”你知道我们这个传福音呢，人跟我们说没时间啊，这个我们耳朵都会磨出茧子来，是不是、啊？打麻将有时间，是不是、啊？这个旅游有时间，打球运动啊，看体育比赛这都有时间啊，追剧都有时间啊，一来听福音没时间。然后呢，沈牧师说他那天呢，他就多问了一句，他说为什么没有时间啊？然后这个女佣就说：“哎，我要做工啊。”他又继续问说：“你做工是为了什么呀？”我做工是为了吃饭呐、啊。那你吃饭是为了什么呀？我吃饭是为了做工啊。又继续问，问了两圈，突然把这个女工给问醒了，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自己在那转圈呢。然后她就停了一下，她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来。”哎，你别看这个女工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这么简单的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她突然明白了，我不能够单单就是吃饭做工，做工吃饭，就像一个动物的生命一样，我们有时候要停下来思想思想。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呀，有时候都有一个休息站，是不是啊？有 rest area， 尤其是没有 GPS 那个年代。当年我跟师母跟我太太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开车开一段时间呢，我们想这个路走对了没有啊？停下来休息休息，喘口气，还有怎么样？打开地图看一看，我们到哪儿了？下步往哪儿走？这个路走的方向对不对？哎，您注意，如果要是这个方向走的不对，你开得越快，错得越远。我们人生有的时候需要这样来停下来思想思想，为什么人说基督徒有时候还显得挺有智慧的？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查经聚会，多年以前参加一个查经聚会，那么有一对夫妻来，姐妹呢是已经信主了，丈夫呢是陪着太太来，他不信主，好多年都不信主，就是个我们叫千年慕道友，资深慕道友，不过呢陪着太太来也挺好的，就是，然后聚会完了我就去问他，我说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说那你怎么还不信主啊？就问他才不信主。他说哎，我们基督徒啊不努力，他自己呢做生意啊，做生意。我说你们基督徒不努力。我说为什么不努力？你们动不动就交给神啊，动不动就交给神自己不太努力啊。那我就继续问他，我说那你觉得非基督徒还不信主的要更努力？他说对呀 我们不靠神，我们靠自己，我们就更努力。那我就继续问他，我说呢，那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公平的讲啊，公平的讲，世界上两群人，一群人是信主的，一群人是不信主的。我们现在就用世界的标准来说，这哪一群人他们的成就更突出一些？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想了想呢，哪个都不太好说啊。他说我觉得都差不多啊，我觉得都差不多。我说好，你说差不多，我就姑且就承认，就是都差不多。那你说我们基督徒不努力？对呀、我说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基督徒事半功倍啊？他就愣在那里了。其实老实讲啊，如果就单用世俗的标准来说的话，我再说我这不是讲成功神学，但是就单用世俗的标准来说，整体上来看，基督徒家庭更幸福，人生事业更成功，对不对？大家都是守法的公民，模范的公民，为社会做出更突出的贡献。好像大家好多微信都传，就是这个 Jonathan Edward 这个家族和另外一个家族，当年100多年以前的，一两百年以前啊，这个 Jonathan Edward 是基督徒家族，说多少大学校长、副总统啊，什么银行家等等，律师都是很出色的啊，为社会做贡献的。另外一个家族不信主的，都是酒鬼、罪犯，就等等。很多时候确实，如果你看是这样子，但是我就说真的，就即使我们大家说都是一回事啊，都是一样，那你说我们不努力吗？你说不努力也对。我们靠主，我们有更属天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停下来去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路走得更好、更正、更有意义、更符合神的心意。还有一个，大家注意，我们人是一种有道德的受造之物，有道德的受造之物。莎士米亚那个哈姆雷特，对不对？哈姆雷特啊 ，To be or not to be, not to be， 哎。人是会在是非之间做出道德抉择的，这点很关键。这个孟子啊，讲到人有四心，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我们人都有。信耶稣不信耶稣，只要你是一个人，你都有。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慈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啊，我们都有这样子。那恻隐之心看到一个人很可怜，我们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是不是？你就要去帮助他，啊，要去可怜他。啊，但是另一方面，人因为也是有道德伦理，啊，我们是有气节的。 所以古人又讲叫“知识不饮盗犬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个狗啊，一个什么动物，嗯，你再怎么在那儿去羞辱它，它根本也不懂，啊，顶多就是怕你饿了，你给它吃了，哎，就这是好的。人不一样，这个《礼记》啊，《礼记》当中记载一个故事啊，说齐大街齐国有一次有一个大的饥荒，然后呢，有个人叫岑敖，为食于路。 啊，什么为食于路呢？就准备一些食物，哎，在路边，他就是由生这个心中油然而生恻隐之心，看到好多的这个灾民啊，就赈济他们。以待恶者而食之，有恶者啊，这个蒙昧几缕啊，就是衣衫褴褛的，贸贸然而来，晃晃悠悠就过来了。岑敖呢，左奉食，右指饮，拿着吃的，拿着水啊，然后说嗟来食，就嗟来食就是对人不尊重，啊，嘿，过来吃吧。 看到这些人是难民啊，这个饥民，扬其目而视之，这个人呢就看着他，说：“予为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这个人就特别有骨气。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不受嗟来之食，我才饿成这个样子。不吃，再饿也不吃。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啊，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人是有志气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是有是非之心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又常常在是与非的这个抉择之间，我们常常选错？我们有这四心，但是常常我们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这是罗马书第7章，保罗发出来的感慨。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事儿是对的，我不去做。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同屋的一个室友，啊，他是一个师长的儿子，走后门上的这个大学，啊，后门上的大学，他给我们讲起来军队里面的这些黑暗，讲到他们的一个参谋长，然后怎么欺负，啊，这个军队的一个女兵，讲起来简直是义愤填膺的，啊，义愤填膺，就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去欺负其他的女孩子，这都真事儿。 我们常常是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去做，我们还去做。我们常常是有恻隐之心，同情那些可怜的人。但是你注意，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如果你是个学生，在学校里面你成绩都考得很好，每次考试啊都是95分以上，班里第一。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啊，又要挂科的同学，考试之前来找你了，哎，学霸呀，帮帮我吧，啊，给我补习补习功课，不然我又要不及格了。 哎，你这时候恻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是不是？免费帮你补课，大家还觉得哎，这个同学真好啊，助人为乐啊，把自己的时间都牺牲了，帮助其他同学。好，过两天，班里转学来了一个同学，从别的学校来的，每次考试98分以上，盖你一头，总是比你还厉害，人家是真学霸了。哎，这时候我请问你，你怎么说怎么想？啊，诸位，都是我呀。 当面上，我得这个虚情假意的，哎，你真棒，学习成绩真好，我向你学习。扭过头去，背地里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哎，那种嫉妒之心，立刻就出来了。表面上还不说呢。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最后一年，那时候也在准备要联系说出国，结果呢，学校里发生一件事儿，尽人皆知，闹到法院，闹到北京海淀法院。什么事情呢？ 当时啊，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呢，心理系有两位女同学申请要到美国来留学。30年以前，那时候电邮啊刚出来，不像现在啊，电邮不值钱，但是每个人好多的电邮邮箱密码都忘了。啊，当年是两个同学一起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 ，email， 大家用过那个最古老的那个电邮嘛，都没界面，都是一个黑屏幕，但是 Telnet 就是那种东西。 但是当时已经很先进了啊，跟教授联系都很方便。这个两个女同学为什么合用一个电邮呢？因为他们是 同屋的室友，而且是非常好的姐妹，人家都说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每次去食堂啊，去自习，去图书馆，两人都一起出双入对的，哎，好闺蜜，啊，人家说大学读4年有这么的好朋友，值了。所以呢，两个人一起申请一个电邮邮箱。有一天，其中一个女生上机房去上机，查电邮，看到自己的好朋友收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一封电邮，祝贺你，密西根大学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啊。说祝贺你啊！我们录取你，给你全额奖学金，给他的朋友的。那我请问大家，如果你的好朋友拿到这个全奖了啊，名校，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去告诉他，真是好心人哈！啊，你会怎么做？删了。我听小时候有时候小时候删了。为什么后来闹到法院呢？我告诉您。这个女同学看到自己好朋友拿到，她自己是还在等啊，什么都没有啊，替自己的朋友以她的名义回了一封，说谢谢你，我不来。然后再删，删得干干净净，来的电邮回的电邮都没有。但是后来怎么暴露出来了呢？因为那边教授他不死心，他说你给我申请的时候很想来我们这里啊，怎么给你全奖你不来呢？又给他寄了一封的那个就平信 snail mail 啊，你如果是什么其他原因，我们给你留一年啊，第二年再来啊，等等。他一打开信说：“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呀，我都不知道我得到这个，就这样事情暴露出来了。就他们两个有密码嘛？另外那个女生还不承认，所以就告到法院上面。我讲到这件事情，多年以前我讲到这件事情，后来还有一位我们的校友来说，我就知道，就是这是我同学当年那个事情。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正晚饭的时间啊，看那个北京新闻，捧着饭碗，我正在那吃饭看新闻，就是这一条。”法庭上的那幅图画，就是那还不是黑白电视，反正就是那种很不清楚的那个显像管那种电视吧，我都忘了黑白彩色的小小的一个屏幕，但是隔着那个屏幕，我能感觉到法庭当中那种气氛，那个眼神，本来都是好朋友啊、好闺蜜啊，哦，那个眼神就给照出来了，我当时是毛骨悚然，就感觉如果当时有一把刀能把那个空气给劈开，就这么冷，一股寒气从我这后脊梁骨蹭蹭一直直接就冒到这个脑门上面，我当时就想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要是我遇到这个事儿，我会怎么去做？我会怎么去做？想了半天，我觉得我大概是有那个贼心，没有那个贼胆儿。我大概，我表面上我还得第一时间去找我这好朋友，哎，祝贺你，你看你拿到了这个那个学校全奖。但是内心当中啊，最轻微的说，我得酸溜溜的吧，酸溜溜的。我知道这不应该，我知道我应该为了好朋友高兴。但是为什么？这是人的罪性，你知道吗？我们传福音必须要讲这个问题啊，因为圣经里明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讲罪。我给你传福音，我不说你来信耶稣你就得这个好处，得那个好处，得那个好处，那是我让你去拜耶稣菩萨，你直接找个庙去拜菩萨就完了。我们传福音必须要讲到人的这个罪啊，必须要讲得非常的清晰。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人说：“哎呀，一讲罪，人就不喜欢听啊，是不是？就有点这个得罪人呢，啊，是没有办法。我跟你说，我们传福音讲罪是主要的，如果不讲这个问题，等于我没传福音，啊，这是主要的。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吗？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哎，以前我在教会，多年以前我讲到这个，什么是人生最主要的？什么主要就主要的，主所要的，哎。”后来有个这个老伯母说，我那5岁的小孙子听了你讲，又回家以后就跟我们说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我说好，感谢神，5岁就知道这个了，希望他能够一辈子牢牢的记住，就是主所要的。那好了，那我们说，你说一讲罪得罪人，对不起了，不是我要得罪人，是主要得罪人，因为是主要的。大家好像没有听明白啊，我再说一遍，主要得罪人，还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主要得。罪人，阿们，主要的罪人。耶稣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对吧？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正义的义，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什么人悔改啊？罪人悔改。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中人老夫子讲的吧？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过犯的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都是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最终的归宿是永远的死亡，跟神永远的分离，地狱的审判。 就是这样子，这人生路大家都是越走越窄的，但是在耶稣的里面有永生，有盼望，有救赎，有恩典，有生命，有喜乐，有平安。你去到医院去看病，好的医生给你检查了以后就直接告诉你，你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不要怕，咱们这儿有治疗方案啊，该手术该手术，该化疗该化疗等等。你去看那有的医生啊，表面跟你说平平安安的，平安了平安了啊，今天下午我们有讲来的，其实怎么样，没有平安，那是假先知啊。哎呀，你得了这个病了，没事，回家贴个创可贴，贴个创可贴就好了。今天好多那些宗教就是给人贴创可贴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讲罪啊，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哎，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会有点误解，尤其是好多弟兄都跟我说，哎，跟我爸爸传，跟我妈妈传啊，这一听就毛了，就骂我啊，这小子啊，跑到美国来信了耶稣了，回来教训我，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从来没有打家劫舍，你说我是罪人，又不服，不服呢，你也不能全怪，哎，这个慕道的朋友，圣经这个字啊，罪这个字啊，中文跟英文有区别，您注意到，一说是罪人，他立刻就想到了，好像是杀人放火要判刑的 crime， 刑事犯罪也是同一个字儿，是不是？英文不一样，因为 crime 是刑事犯罪，但我们讲的不是那个刑事犯罪，我们讲的叫 sin， 人的罪性，也有说叫做原罪，这两个词儿不一样，大家一定要听好。Not everyone is a criminal， but everyone is a sinner， 不是每个人都是个罪犯，不是的，我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放过火。我尽量的去遵守社会的公德啊，遵守法律的这个秩序等等。I'm not a criminal, but I'm a sinner。这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为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到罪，用过犯这个词，啊，过犯这个词，啊，这是不一样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这个标准。如果这个标准是比较低一点，啊，比如说杀人了，哎，这个偷窃了，啊，贪污了，啊，这些东西。酒后开车了，这些东西是犯罪啊，直接铐走的。那么呢，只要你超过这个标准，我没做这些事儿，那我就不是一个罪人了。但是这个标准真的这么低吗？如果他是神，他的标准不会这么低的，你说是不是啊？在圣经当中，神的标准是很高很高的，高到一个地步。耶稣这么说，马太福音5:48，您自己去看，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极高，你们要圣洁，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差一点都不行啊！所以我们常常说罪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 hamartia， hamartia 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射箭呢，不是箭不中靶，而是箭不中地，地就是靶心，偏离靶心一点，这都叫 hamartia， 都叫罪。人间的标准呢，就是好像脱靶的这才算罪，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是人的标准。今天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呢，也不太明白这个，也传得不太准确，一讲到罪必须十恶不赦的啊，这个罪大恶极的，这才是罪。那慕道有的听了也不服，那我没做这些事儿啊，那我就不是罪人了。不是，你那是人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神说差一点都不行。你说这个神有属灵的洁癖啊，哎，对，就是有。人的眼里还不揉沙子，对不对？我们眼里只要有一点点沙子，我们受不了，必须要剔出来。神的眼睛明察秋毫，遍察全地，而且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啊，你的心思意念动念头他全都知道，他一点都不行，不然他就不是神了啊。你如果说把这个标准稍微降一点，那他就是按人的形象去造神。你看好多那些人间的偶像啊，都是可以去通融和贿赂的，你注意到没有啊？犯再大的罪，我给你多捐点钱啊，哎，我就能过去了。在神那里不行啊，眼睛不揉沙子，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这是圣经明讲的。而且我们自己啊，靠自己，你看好多其他宗教信仰也是这样子，哎，你就行善了，积功德了，你修为上注意点啊，吃斋了，多给庙里捐点钱了，哎，就是这些嘛。然后呢，哎，这个虽然也都讲到啊，好多的实际上宗教信仰都讲到这个罪的问题，跟圣经讲罪当然是有不同啊，有出入，但是大概的都是讲到啊，这个用业这个字啊，用什么其他这些字啊，都有讲到，也都讲说有个天堂，有个归宿啊，然后给开出这个方子来，就是你自己去努力吧，啊，伊斯兰教也很典型，伊斯兰教也信一个神啊，你每次我去跟伊斯兰教的教徒去谈，跟他们那个 imam 就他们的牧师去谈，上来就说我们拜的是同一个神， 我每次要跟他说，对不起，我们拜的真的不是同一个神。为什么呢？因为你拜的这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由你所读的这个典籍来决定的，对不对啊？我们读的圣经，他那可兰经，他那个神，哇，是杀人的，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宝剑，不停砍砍头，就这样圣战嘛，jihad。说我们对不起，我们拜的不是一个神，他们也是啊，就是要苦修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呀，要五大功课呀，麦加朝圣啊。但是这样进天堂排队，排长队，唯有一个你也是直接就能够坐直升飞机就直接就上去了不管你在地上行为好还是坏都不管了，是什么呢？对了，就是在吉哈的圣战当中，如果你阵亡那你就直接上天堂，然后天堂就是72个处女，是不是？是个小河流，就是他那个天堂。所以你看他们都很勇敢啊，身上绑着炸弹就往人群里冲啊，就这样的，这个 false promise， 大家明白吧 ？false prophet， 假先知 ，false religion， give people false hope， 给人一个错误的希望，所以带来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有人这么想啊，这些人真是身上绑着炸弹，然后冲到人群里炸死了。一看，哎呦，不对，这怎么这么热呀？哪有72处女？没有。等的是地狱的永火。求神怜悯，你要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的。那我以前呢，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很追求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道德尽量完美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尽量做个不被别人挑刺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跟我们同学一起出去，去春游，帮全班的人在那个无轨电车上帮大家买票。售票员多找我几毛钱，我不贪这个小便宜，我就把一个钱一定如数3毛钱，我还给人家售票员。同时对不起，你找多了，我还给您。我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可有一点，我绝对不会忘记跟全班人每个人都讲一遍。大家说这是高尚的人我就觉得很受用。这不是乱讲的，你知道。有一次我到加拿大 Halifax 就是很东边了 Halifax 去那边去这个传福音布道会，正好住在我高中同学的家里面，他也信主了。我说我这同学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同学们，他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呢那个有小团伙然后呢就这个几个小伙伴就骗全班的人编一套恶作剧，每个人都讲一遍把人骗一下。然后那个女同学到我面前讲一半，扑哧一下乐出来，哎呀算了，你这人太高尚了，我不骗你，又去骗下一个人。哎呦，我心里这个得意呀，这都是真事儿。我在芝加哥一次布道的时候，我那个女同学也来了，她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为她祷告，希望她也能够早日信主。我说我这些同学都给我做见证，我是尽力的做一个高尚的人，可是内心当中的骄傲、虚伪苦毒嫉妒、谎言等等这些事情，我自己知道比谁都清楚，神比我知道的更清楚。我知道根本靠自己不可能不可能。而且往往是一个人，你知道我们传福音总结出来这么一个规律，往往你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要是一般他对这个道德比较敏感追求比较高的时候，你跟他传人是罪人，他立刻我承认我是罪人。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差得很远，这差很远。还有另外一种人也是特别容易就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什么呢？就真的是做了好多的恶事的。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他在台湾，他们说在监狱布道在台湾可以到监狱里面去布道他说一呼召的时候大家全举手，为什么呢？你还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承认到这儿来干嘛来了是不是也都认。那比较麻烦呢，就是半瓶的醋也不上面也招不着，然后下面呢我觉得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说我是罪人我又不太愿意。但是我们把这个罪的定义给大家清清楚的讲明白了，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知道是我们不可能达到神那种纯全的一个标准，永远不可能。一个人不会游泳掉在水里淹死了，马上就要淹死，岸上能跟他说揪着自己头发上来，你说他上得来吗？他上不来呀。唯一的办法，从高天之上伸出一只大手说，孩子抓住我的手，我把你拉上来，对不对？就像说救生艇来到旁边，丢一个像救生圈，赶快抓住你就得救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和很多其他的宗教，有人说宗教都是相通的，觉得好像都有类似的地方，一方面我承认有类似的地方，但一方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根本的不同。其他宗教都叫自立，靠自己的力量，基督教信仰叫他立。有一次我跟一个佛教徒，我们有一个对话，还不是普通佛教徒，研究佛学的， 啊，研究佛学的，我们就有对话。我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他力，佛教是自力。他说我承认，但是呢也有例外，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宗派也讲他力。我说我虽然对佛教呢了解很肤浅，但这个我还知道，佛教净土宗是不是？他说对对对啊，你还对我们佛教有点了解，净土宗。那净土宗啊是特别的，简单。这个知识分子一般都修禅宗，要顿悟嘛，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儿啊？这是禅宗，就最能搞这个啊。明镜本这个什么明镜亦非台，是不是啊？何处染尘埃？就这个，本来无一物啊，这禅宗，知识分子就喜欢这个。净土宗呢，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乡村的老妈妈大字也不识几个啊，脑筋也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但是呢，他就怎么讲呢？说有好多些高僧大德，他们在那修，修了好多的功德，有个大池子。你就在那念念念，然后就被他们就度了，哎，他们那些功德你就哎就领，所以是叫他力，就这个，就净土宗。他说对对对，我说你误解了，我说的这个他力的他，不是人字边的他，是事字边的他，哎，是事字边的他。你这个他还是别人，是不是？还是别人在那修，然后你去度了。佛教我们知道泥菩萨过江怎么样？自身还难保呢，每个人都是罪人呢。你自己都渡不了，你还去渡别人？唯有靠永生的独一真神来拯救我们。佛教根本就不是一个有神的宗教。这次我跟他对话，也是我们聊的挺多的。我说佛教本质上是个无神论，你承认吗？他说我承认，我们就是无神论。他自己都承认。什么叫佛呀？这个汉字很有讲究的，左边是人，对不对啊？凡是跟神有关的，一共是士字边，祭祀的祭，祭祀的祀，祈祷的祈，祈祷的祷，都是士字边，这是跟神有关的。佛呢是跟人。佛不打是什么？就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不是普通的人，所以右边是个福字，福就是不的意思啊，加起来好像就是不是人啊，不是骂人，大家注意，不是骂人啊，就是意思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了，佛啊，成佛了，一个觉悟的人，但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不是，他也从来没有宣告他是造物主，他因为他不是，就是一个人间的智慧而已。我们尊重其他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的宗教啊，为社会做贡献，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啊，仅此而已。不可能给人一个永恒的出路、永恒的盼望，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我带不止一位的佛教徒，而且都是领了那个皈依证的居士，在家居士信主。有一个佛教居士亲口跟我说：“说冯牧师啊，你要早给我传福音，我早信了。”我说：“太对，太对了，我根本不可能靠我自己，每天苦修初一十五等等，做所有这些什么事情。我说我最大的盼望，他跟我讲的，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来生啊，不要变鬼，不要变畜生，就这个六道轮回嘛，啊，就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门儿，那自己都知道。这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下面还有一句，在罗马书第六章，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与神永远的隔绝。但是我有神的恩赐、恩典，白白的给你、给我的，不是靠我们去好行为去赚来的。大家明白哈？不是好行为赚来，白白的给的，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乃是永生。耶稣基督为你我钉十字架，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将十字架，是来为世人的罪，把所有我们的罪，全世界普天下的罪，过去、现在，包括你未来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一句话，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圣经里面最震撼我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那无罪的原文就是不知道罪，对耶稣基督来说犯罪是怎么回事他就完全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个对他来说就是污秽的东西、肮脏的东西、黑暗的东西、各气绝的东西。耶稣是圣洁的神，完全的神，来到世间成为完全的人，跟你我这些罪人认同，但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句话的分量太重太重了。当然甚至没有说是替我们成为罪的赎价，替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他直接是替我们成为那肮脏污秽的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正义的义。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本来就没有什么财产，衣服都被人抢光了，衣服被剥光的，你知道吗？你看那个古代的这个油画，我们说西方的这个文化、美术等等音乐都跟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画耶稣钉十字架一般还都是要白布遮一下，其实上十字架是衣服完全剥光，羞辱，完全的羞辱，三根钉子把一个人挂在上面，让你的血慢慢的流，都不是钉在那个大动脉的地方，让你慢慢的流， 让你痛苦而死。有的时候一个罪犯挂在十字架上一天两天都不会咽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要这样去折磨他，让底下看到的人害怕。这个挂在十字架上啊，左手一根钉子，右手一根钉子，如果钉在手心的话，要用绳子把手腕绑在横梁上，不然整个人的体重会把 手掌撕裂。所以也有的是钉在这个地方，钉在手腕啊，钉在手腕挂在上面。那身体主要的重量在哪里呢？在脚上的一根钉子，把两个脚踝扭过来，一根钉子穿过两个脚踝挂在上面，然后身体就自然往下坠。很可怕很残忍的刑罚。身体往下坠的时候啊，这个人横膈膜提不起来呢，所以不能呼吸，呼吸就会窒息而死。但人那种求生的欲望本身是很强的，快要憋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全身的重量压在脚上那根钉子上面，那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稍停起来一点能够换一口气。所以每呼吸一口都是无比的折磨啊，无比的折磨。就这样一天两天最长的。我们中国人小时候，我们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爹妈吓唬孩子嘛，就是把你腿打断，是不是再淘气把你腿打断，小孩一听就吓得就乖了。跟十字架刑罚比起来，把腿打断是怜悯他。包括发现好多被钉十字架的人腿都是被打断的，因为腿一旦被打断，他这个身体就提不起来了，然后很快就窒息而死了，叫他赶快过去少一点痛苦。耶稣基督为你我受这样的刑罚。最近我传福音，有一个慕道朋友还说，既然他是神，他这个是，那是不是假的吗？反正他最后又复活了，好像就这么走一圈。我说不是，确实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了，但是他是承受那个真的罪恶的刑罚、屈辱、痛苦、折磨，让我们能够靠着信他，白白的接受这份的恩典、永生。所有天父的愤怒、正义的愤怒都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出死亡得永生，出黑暗入光明。这里有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大概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节经文了啊。如果你说只会背一节圣经，就是这一节啊。有的圣经前面啊可有意思了，用所有各种各样的几十种文字啊，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写一遍。你有见过那个圣经吗？我就见过啊。有人说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 mini bible， 高度浓缩的圣经，福音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神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死里复活。神不跟我们要别的，就要你只要来信他，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据说啊，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到美国来，不是办签证，有一阵那个使馆老给拒签，然后有的人做这个攻略，知道美国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是不是每天钞票什么的 In God we trust 啊？现在学校里的 Pledge of Allegiance 现在还有吧？小朋友还有那个啊，我孩子小时候都 Pledge of Allegiance 啊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 one nation under God, 是不是？indivisible, justice and liberty for all, 啊，等等，他都要讲这个啊，这是基督信仰。刚才我们讲的十诫啊，以前美国所有学校，公立学校全都挂十诫的，上课之前校长带大家，教老师带大家要祷告的。现在这个国家很悲哀啊，离神越来越远了。我来美国的时间不长，快三十年，我们中间肯定有好多弟兄姊妹比我长得多，眼看这个国家走下坡路。没别的，就是因为离神远，神的祝福慢慢也离开，啊，但是呢，毕竟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信仰还是很浓厚的。哎，所以呢，有人申请签证，就知道美国既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跟人套近乎。他跟签证官说：“你这次别拒我。”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也是基督徒，啊，你看医生，我也是啊，你不知道你们是，我也是，哎，让我去吧。”就他不知道人签证官啊，人也是去查经班，圣经很熟的，签证官直接问他，头都不抬。你说你是基督徒啊？背一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给我听，背下来算你是基督徒，让你去，背不下来不行。也有一天来到天堂门口，让我们背三章十六节啊，这是开玩笑，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不过圣经我们也要摆在心里啊，摆在心里。这一节圣经，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你知道吗？比如我叫冯伟， 我就把我的名字放进去，神爱冯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冯伟，叫冯伟若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你都可以，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摆进去。神爱你，爱我，不要我们别的，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但是有一点，你也要做出这个抉择，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老摩西所说的，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啊，神不替你做这个决定，你要去拣选生命。那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这也是耶稣的话，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啊，那个地狱的永火审判，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怎么样啊？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两个不同的动词，是不是？灭亡用的什么词？进去的，大波轰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是不是？我们就跟着走吧，大家都吃喝玩乐，我吃喝玩乐，大家都坑蒙拐骗，我也坑蒙拐骗，是不是？大家都骄傲苦读啊，嫉妒，我们也都有，没事的啊，反正大家都这样，好吧？最后引到灭亡，进去人也多，大家都进去。引到永生不一样，用了另外一个动词，什么动词？要找，找着的人也少，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呀。你愿不愿真心的去找寻？主应许，那寻找的就必寻见，对了，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祈求的就得着。你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你愿意吗？我们今天已经把福音分享给大家，神爱你爱我，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好行为积功德来得救，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来出死亡得永生。神不跟我们要别的，只要一颗信靠他的心，单纯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待你，让你来做我的主，来拯救我，就这么简单。有人说这个福音太简单了吧，像人家都要讲好行为，对不对？我跟你讲一点，对我们基督教信仰上来说，实际上我信主的时候有一点我就是很感动的，就是看到当时教会里面的那些基督徒。九十年代我来到美国，来到教会，出国之前我爸爸就跟我说，这到美国有什么事你就去教会，教会里的人都是好人。我刚来到美国，一进教会，我说好人不好人不知道，我看都是台湾人。三十年以前嘛，那时候大陆出来还少一点啊，都是台湾人啊。但是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那个好行为，非常的善良，极其的有爱心。我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呀，那时候我们一想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虽然来到美国，在我脑海当中那跟对敌斗争的弦绷的还是比较紧的。我一看这些台湾人，是不是有目的啊？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后来我想明白了，哪有那么多国民党特务，我算哪根葱人来策反我，对不对？他们因为有极度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您听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不看重好行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但是我们绝不是靠着好行为得救，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看这个三十章第二十节啊，申命记，你要爱耶和华，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神的工作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的好行为，你的美好的生命会跟着你就彰显出来，跟着你信靠主就彰显出来，这就是福音啊！所以我呼天唤地啊，刚才这个啊，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就跟随耶稣基督，这是蒙福的道路，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拣选生命？如果你愿意，我们下面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们叫做觉知的祷告，英文叫 Sinner's Prayer， 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神接受主的救恩的这样一个祷告，好不好？我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当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到十字架前，来到那一位爱我们，为你我流血舍身，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他是这样的爱你爱我，在十字架上张开双臂，好像对我们说，孩子啊，回家吧，回到我的怀抱，你看我爱你这么多，已经为你全都舍了。 如果今天你也愿意拣选生命归向真神，就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这个祷告。我来说一句，请您发自内心的和我重复一句，我们基督徒也都陪着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真诚的来向神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您，因为爱我，你神成为人，为赎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继续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继续低头片刻。刚才我们哪一位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您和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举高一点，让我看到。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啊，请稍微举高一点，请稍微举高一点，好吧？请让我看到。感谢赞美神啊，包括后面的房间里面都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啊，我们中间有好多，左右两边，感谢主，那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吗？啊，举高一点，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主，还有没有？说牧师，请为我祷告，我愿意接受。这边还有一位啊，请举高一点，感谢主，感谢神。啊，说还有没有？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要做神的儿女，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不再犹豫，不再徘徊，我愿认罪悔改，归向基督。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知道可能还有啊，你就勇敢地把手举起来，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你的天父来表达你的心意好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已经举过手不用举，如果还没有的话，请也把手举起来好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刚才所有觉志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感恩不尽，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刚才我们举手的朋友好不好，在您的座位上站起来，来，我们一起来领受属天的祝福。我们在座位上站起来啊，请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给他们鼓掌好吧，我们来一起为他们祷告，一起祝福。后面的房间里面还有啊，还有，还有，应该还有啊。我们勇敢地站起来，我们为大家祷告，为大家祝福啊。应该还有啊，还有，还有，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领受主的祝福。哈利路亚，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我们赞美您。在地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众天使都要说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感谢神。今天他们听到福音，听到清楚的福音，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从罪中得拯救，但耶稣，你是神成为人，为我们的罪死里复活，付上永远的赎价。主啊，我们凭着信今天来到您的面前，领受永生的福分，领受主美好的应许。主啊，你的圣灵住到他们的心里面，引领他们前面人生的道路，不管是高峰，不管是低谷，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信实的主，爱他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永远伴随，永远引领。你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这个世界不能给，这个世界也不能够夺去。哦，主啊，你重塑他们的生命，提升他们的生命，主啊，让他们有主那样美好的性情，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做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感谢主。请坐，请坐。
我们谢谢冯伟牧师的信息啊。 那刚才有举手的举止的人，我们待会都会有一些我们同工会跟你接触啊。如果说没有跟你接触的话，你可以主动来寻找我们同后面站的那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工，他会跟你接触一下啊。那你可以跟他们一起。那还有的话呢，待会聚会完之后呢，我们在副堂啊，刚才我们吃饭的地方。啊，有个副堂，还会有一些这个点心啊，一些茶水之类的啊，你不要走，我们可以到后面啊，大家还可以下来分享一下心得。那今天冯稳牧师在我们中间总共有3天的聚会，总共有5场，那分别是昨天晚上一场，今天早上一场，以及现在这一场，还有2场。